下午安，谢谢大家拨空参与 TPK 2024年第四季的营运结果线上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由执行长 Leo 谢以及策略长 Freddy 刘担任会议的主讲人。季法说会相关的资料已经登载于 TPK 公司网站投资人关系专区，还有公开资讯观测站，请大家至网站自行下载。会议即将开始，目前主持人将各位的麦克风预设为静音模式。无需提问，请于稍后的提问时间利用文字留言的方式或按下举手键来发言。那首先，我们就请执行长针对公司第四季以及全年的营运状况做说明。执
好，
行
谢
长。
谢 Sandy。哦，各位 TPK 的好朋友，午安。TPK 2024年第四季营运报告。2024年第四季营收新台币158亿，税后净损1.97亿，EPS -0.49元。2024年全年营收新台币689亿。税后净利4.73亿，EPS 1.16元。2024年第四季的毛利率为3.8%，相比第三季的4.5% 下滑，主要是因为营收减少，影响规模经济效益以及产品组合不利的影响。另外，在第四季也认列了部分投资损失。结算以后，第四季总计净损1.97亿。2024年全年营收689亿，相比2023年小幅下滑1.4%，全年净利4.73亿元，相较于2023年的2.08亿，增加了2.65亿，成长127%。主要来自业外收益的益助。2024年 EBITDA 为57.79亿，截至到2024年底，公司仍然处于净现金的有利状态。接下来，我就请策略长刘世亮先生为各位继续报告。Freddy，麻烦。
好的，谢谢执行长，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先进来参加我们 TPK 的法说会。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年第四季的状况先跟各位做个报告。第四季的这个营业额是158亿，比前一季大概下滑了14.6%，那较去年同期2023年第四季的时候呢，大概下滑13.2%。那总出货量是1240万件，那比起上一季的话是下降了12.2%，那比起去年同期是下降了13.9%。那其中呢，这个小尺寸的产品，尤其是7寸以下的产品，在第四季的下滑幅度是比较多的。不过值得提到的是说，其实手机，就是7寸以下的产品，手机的部分其实相对来讲，因为它已经进入它是产品生命的周期，所以现在出货的量相对是在一个低档的。可是，在第四季的时候，7寸以下的话，反而是电子书的产品，由于第三季的出货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导致说第四季的话，在季节性的库存调整是比较严重的，所以第四季的时候，反倒是电子书的产品的下滑幅度是比较大。第四季的整个销货成本是152亿，那其中的原物料成本是131亿，那个大概占营业额的83%，这个跟上一季是差不多相当的。折摊费用呢是5亿4600万新台币，比起第三季的7亿8900万呢是下降了28%。我想由于这个过去这两三年来公司的资本支出是相对是比较保守，也并没有大的这个产能的扩充，只是多半是一些维修以及升级的一些资本支出，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未来的这个折摊费用的话，还是会呈现一个缓步下滑的一个趋势。那直接间人工的成本是12亿，那比第三季呢是略微下降了6100万左右。第四季的毛利是6亿0100万。比起第三季呢，是下滑了28%。那正如同刚才执行长向各位报告的，我想这整个下滑 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说整个出货量，就是经济规模的下降的原因。毛利率3.8%，那也比三季的4.5%呢稍微下降了一些。第四季的营业费用是8.09亿，比上一季的略微上升。那主要是有认列了一些坏账费用，另外同时支付了一些员工的离职金。如果扣除这一次性的费用的话，我们大概第四季的整个营业费用的水平大概是跟上一季是差不多的。在营业额下滑、毛利下滑，然后这个营业费用增加的情况之下，导致说我们第四季的本业营业损失是新台币2.08亿，比第三季的正数9.6亿是下降的。我想这整个由于经济规模下滑的原因，导致说整个公司的获利是受到侵蚀的。同时，那个营业的费用的话，也是有增加，所以导致说我们第四季的时候，整个营业利益率是-1.3%，比起第三季的0.5%是有下降的趋势。那在业外的部分，我想我们最近的这一两年来的业外操作，相对都是成绩都还不错，所以我们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的净利息收入是2.49亿。那同时呢，我们也认列了外汇的收益，大概有1.08亿。所以光是利率跟这个操作利率跟这个汇率的业外的收入呢，在第四季呢就来到将近这个3.5亿左右。那在第四季，我们也同时，因为在年底，我们也同时做了一些认列的有关我们的转投资的一些部位。那包括一些商誉的减损、投资减损，还有就是我们因为采市价及属地法，导致说我们第四季有一些我们部位上有些 mark to market loss，所以第四季的全部的这个投资的业外损失大概是3.7亿。净损在第四季是1.97亿，那大概差不多跟第三季的净利大概的金额是差不多的，然后也比这个前一年也下滑，所以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单季的每股的净损大概是0.49元，那比起刚好就是跟第三季的0.49元是 wash out 的。第四季的时候，我们资本支出是3.06亿，那由于我们持续对于整个组织采取一个更精简的重组哈，那我们也希望说让公司的整个效率继续提高，所以我们的整个员工的人数在第四季是持续的下降。那到去年年底为止，我们总员工的人数是11.082名，比起第三季来讲是12.416名，又大概下降了10% 左右。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第四季的整个营业的状况。那我们看看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24年全年的这个财务数字。2024年全年的营业额是689亿，那比前一年2023年呢，在下降了1.4%。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我想是有一些产品的一些互相消长哈。那其中当然下滑幅度比较大的就是手机的产品。尤其这几年来，公司在手机产品上并没有增加新的客户或者是新的订单，所以在过去的一些既有的手机的出货的大概都是仅限于一些比较老的机型，那我们出的一些就是维修的几期这个更换的几种，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手机的量是持续的在下滑的。那可是相对来说，7寸以下的电子书的产品，那个反倒是在在第四在去年的话，整个其实也是有下滑，只是在单季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有某些特定的产品，因为新产品的出货，有些短暂的一些增加，所以就全年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小尺寸的产品的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就出货量来讲，我们7寸以下的产品的出货量在去年全年呢是下降了60%。 平板其实也有略微下滑啊，大概是下降的幅度大概是8%。可是对于比较大尺寸的平板，就是11寸以上的平板以及笔电的出货量呢，其实是明显在持续增加当中。所以就全年我们平板以大尺寸平板跟这个笔电的出货量，就量来说，比起前一年呢是增加了32%。那全年的折旧费用是29亿，那是也是比2023年的33亿呢持续在下降当中。毛利全年的毛利大概下降了10%，是32亿。那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来自于量的这个的减少，以及相对来说有一些不利的产品组合的因素的变化。营业费用全年的营业费用是32亿，那这个跟前一年2023年是相当的。那本业的部分全年的净损是2亿5千3，这个我想也是比前一年的数字较为不理想。可是，在业外的部分，我想我们在全年来说，我们总体的对在利率以及汇率的操作上。我们总获利的金额是来到新台币12亿8800万，比起2023年的5亿8800万是成长了1倍多啊。那我想我们因为手上的一些现金的部位，使得我们有比较多的余裕可以做一些无风险的套利。那这个我想也是对于公司在本业比较受挑战的情况之下。也弥补了公司的一些获利以及现金的部位。那其中净利息的收入是8亿4千8，比起2023年的4亿5千3呢，也是成长了大概80%左右。那全年的外汇利益是5亿5千2百万，那2023年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只有3700万，所以这个成长呢也很大。去年全年的资本支出是9亿2千2百万，那个比起我们原先的预估的14亿的话，是有明显的这个减少。我想对于整个资本支出的部分，公司持续会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那刚才也有提到说，因为整个在生产规模下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对于公司的整个组织。持续采取精简的一些措施，所以到年底的时候是刚才提到是总员工人数是11000人左右，比去2023年的年底的时候也下降了10%。那全年的获利，公司的获利是4亿7千3百万，比起2023年的2亿0800万呢，是成长了127%。那当然也是，主要是来自于业外的一些获利等等，所以在去年全年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每股盈余呢是1块1毛6，比起2023年的0.51呢是成长了2倍多，这个大概是去年2024年全年的这个财务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产品的组合。在第四季，去年单季第四季的时候，我们就是7寸以下小尺寸的产品的营业额呢是下滑了40.5%，那量是下降了48.1%，较前一季来说，然后在就整个公司的这个营业额来讲的话，其实占比已经是越来越低了。那另一方面，在平板，就是7到11寸的平板的话。它的营业额呢是下降了22.4%，可较去年第四季来讲的话，反而是增加了21.8%。那出货量的部分是下降了13.3%。那我想在第四季的时候，通常过去的整个模式也都是主要的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在第三季会达到出货的高峰，因为要准备这个。包括从感恩节一路到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出货量，那第四季开始，尤其在接近10月以后的话，整个出货量就会明显的下滑。我想在去年的话呀，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趋势。那平板的产品， 去年呢，对公司整体的营业额的贡献呢是来到40%，比起前年啊，比起上一季来讲的话是44%，得下滑了大概4个百分点。大尺寸的平板和笔电的产品，也就是11到16寸的产品的营业额呢，只下降了1.5%，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产品的区间。那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呢，也最近几年来讲，滑了一路爬升啊。我主要是因为其他的，尤其是小尺寸的产品的量是一直在下降的。那在第四季的时候，这个大尺寸平板以及笔电的产品占公司的营业额的贡献度呢，已经来到51%，较第三季的45%又成长了6个百分点。那其他的超大尺寸呢，也就是16寸以上的这个产品啊，包括一些 all-in-one 的电脑，还有教育以及商业用的一些产品的话，在第四季的话也是下降的一个趋势，大概营业额下降了29.2%左右，然后出货量也大概下降了30%。那这个产品，的 group 呢，大概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是在第四季的时候是来到6%。那就客户组成来说，我们单一最大客户的比重呢，在第四季的话是降到31%。啊，那在比起第三季是有略微上升的，不过我想在最近这几季来说的话，应该持续我们单一客户的最大的贡献，我们对单一客户对我们的贡献度的话，在过去这几季来讲都是在1/3以下。那第二大的客户也是美系的客户，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贡献度来到20.6%，啊，这个也是跟前一季差不多的。那前五大客户呢，约莫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82%，然后前10大客户呢，占公司全体营业额的96%。这几个数字，我想在过去这一两年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全年来说，公司的整个产品的组合的状况。小尺寸的产品啊，因为最主要是这个包括穿戴式以及手机啊，这个在过去是一路下滑。那整个营业额就2024年来讲，比起前一年呢，那是下降了61%。那出货量呢，下降了60%。那对于公司整体的这个营业额的贡献度呢，也第一次下降到10%以下。所以就全年来说，小尺寸的产品对公司营业额的贡献度在2024年是来到7%。啊，我想最主要就是因为产品的世代的交替，而且公司对于小尺寸产品并没有一些新的客户或者新的一些产品。平板电脑的7到10寸、11寸的产品呢，在去年全年的出货量呢是下降了8.2%，那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是32%，那相对来讲有些提高。那大家也看得到，我想就比较大尺寸的产品，就是11到16寸的产品的这个产品的出货量，事实上增加了31%，然后营业额是增加了9.8%。我想，因为它单价来讲，事实上是比较低的。那另外，我想在去年全年来说的话，11到16寸的大尺寸平板以及笔电的产品，对于整个公司的营业的贡献度是将近来到一半。是来到49%，所以可以看到，从2023年到2024年，小尺寸的产品对于公司的营业额的贡献度是一路下降。然后我们现在中大尺寸的产品呢，对公司的营业额呢，已经超过了70%以上。那我想在2025年的话，这整个趋势并不会改变啊，我想这个还是会以中大尺寸的产品以及客户为主。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整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截至去年底的时候，我们账上的公司账上的现金余额呢，约莫是4460亿左右。那其中结构式的存款的余额呢是260亿，所以加起来的话，大概是 4220亿的新台币的现金。那借款的部分呢？那包括这个大概总金额大概是2620亿，那其中1200亿是短借，那其中1411亿是长期借款，所以公司现在过去都是维持在一个净现金的状态，也就是说公司事实上也有比较多的部位可以从事一些外币以及利率的一些操作。可是我想我们的原则一向都是不去去承担过多的风险，我们是希望做一些套利的一些交易而已。那我想过去在去年来讲，虽然说有降息，不过相对利率呢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档的状况，尤其是人民币。那所以我们目前的借贷呢，相对来讲会比较提高人民币整个借款的部位啊，来降低整个公所有的这个借款的这个成本。那刚才有提到哈，我们整个公司的净现金的情况之下呢，所以我们过去在第四季，我们整个套利理财产品的这个 notional amount 就是总金额呢，约莫是大概是在新台大概在美金6亿左右啊，大概是200亿。那我们是用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希望采取没有这个风险，然后只要有一些利润的话，我们就会来操作。那这是一个套利的东西。那我们在今年，我想还是会秉持过去的这个做法，会继续在做这种类似的操作。好，希望可以对公司的获利有些注意。那在去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公司的整个 current ratio 是2.34，啊，所以整个资产负债表的在资产资产负债表整个状况呢，公司财务状况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健康。好，那我想针对整个2024年的状况呢，财务状况呢，跟各位报道到这里。那接下来我想请执行长跟各位大概说明一下整个公司2025年的一些策略，以及我们目前正在经营以及努力的一些整个公司的方向。那请执行长。
是，谢谢 Freddy。2025年 TPK 的策略方向主要有两大主轴，第一个呢是触控事业部分，第二个是新事业的部分。在触控事业的部分，我们要做到金石进步，也就是巩固既有的客户群，以及增加新的好客户。在巩固既有客户群的部分，要做好几件事，第一个要持续创新。增加产品的价值，确保新案的取得，并且呢，要精实运营，强化生产的效益，实现量产的收益。我们要做到的是稳固在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的地位。在新增新好客户的部分，我们会着重在成长动能较大的应用领域去耕耘，譬如电子记事簿，我们会做到。创新设计产品最佳化，对应所需要的应用产品，例如触控表面触感的需求等等。在新事业的部分，我们要做到有效扩展，也就是聚焦在有显著成绩的新事业。那主要是两项，一个是 3D 列印，另外一个是光达 LiDAR。在 3D 列印的部分，我们从中底列印制造的部分跨入到了整鞋 3D 列印的制造。另外，在光达 LiDAR 的部分，我们的能力受到客人的认可，所以从组装生产跨入到了工程服务。我们会持续在这两个领域构筑新事业的竞争门槛，也就是设立专属的工程中心，密切服务主要客户，并且向上延伸，参与客户的产品设计。好，以上简单报告，谢谢。
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如果要发问，请于 Zoom 的聊天视窗中留下您的问题，或者是在 Zoom 的会议中按下举手键。主持人将会允许您解除静音发言提问。谢谢。 那有人提问说，请问今年整体的营收及毛利展望，第一季是否可优于去年表现？那这个我们请 Ready 回答。
好，我想有关今年整个营业额的展望，哈，那因为整个地缘政治的还是非常不稳定，然后我想我们观察我们目前现有的客户来讲，并没有太多新产品的推出，那再加上我们过去有一些现有的产品，尤其是小尺寸的产品，在今年来说会比去年量会更加减少，那。新事业的部分，我想我们目前都还是在处于一个孵化的阶段哈，所以对今年并不会有太大的贡献度。所以整体来说，我们预计说今年可能在全体整体营业额来说，可能还是会比2024年的话，大概会下降大概10%左右啊。那不当然，这个是目前的看起来的这个 forecast，我们还是希望说。在下半年，尤其下半年的话，一些客户的新产品的销售会比预期的好，那我想对公司的营业也会有一些注意。那单季来说的话，我想今年第一季，通常第一季都是传统的旺季啦。我想比起去年的第一季来说，我想应该也是会略微下滑的。那所以我想，公司一直在持续。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组织弄得更精简一些，所以包括人力的规划、场地的规划等等，我们都希望可以做得更有效，可以把公司不管是在固定成本以及变动成本都可以继续往下带。所以，我想目标上来说的，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做到本业至少是要在这个损益两平之上啊，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谢谢。
那有朋友提到，请问新事业有预期什么时候可挹注营收吗？那这个我们请执行长回答。执行长麻
是，
烦。
谢谢啊，谢谢各位朋友的提问。那在新事业的部分，我们会着重在 3D 列印以及在 LiDAR 光达的部分。那实际上，在这两个项目方面，在2024年有开始有营收。那诚如刚刚车略长所描述的，它还是在爬坡的阶段。那在今年2025年这两个部分的营收挹注。我们是期望它会优于2024年。那整个的新事业的贡献确实还是很小的比例但是我们会持续希望在这个有成长性的部分继续把它茁壮成长以上报告。
那接下来有朋友提问，关于 InSale 的面板会不会延伸到大尺寸的产品？这一题我们请执行长回答。
是，在 InSale 的部分呢，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在部分的客人，在部分的产品，确实在中尺寸有导入所谓的内嵌式，也就是 InSale 或者 OnSale 的产品，但是呢，并没有成为一个主流，尤其在主要客户的部分，目前。观察到的，在这一方面的进展，在短时间的几年之内，似乎也没有往这部分再做规划。 所以说我们是认为是这个所谓 in-sale 内嵌式的产品在中尺寸确实有开始，但是还不是主流。那短期间内应该还不会是主流。那以上报告。
接下来有朋友提问，关于彩色电子书是否有技术难度？那价位以及利润是否相对 LCD 会更好，或者是更不好？那另外还有问到说，电子书的客户是否已经进入了前五大？那有没有竞争对手，还有进入障碍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这个我们请执行长回答。
是，那在电子书的部分，第一个就说回到了，第一个回答的问题是说，他的客户在我们这边占比的状况。那第一个我要说明的是，确实在电子书的部分，有一个客户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属于我们前五大客户。那另外呢，我们在2024年也有幸争取到一个所谓电子记事簿，也类似于电子书的产品的客户。那他目前还不是前五大，但已经进入到了前十大。那另外朋友问到说，在彩色的电子书的部分，那彩色电子书的部分确实在产品的设计跟生产上，有一些挑战，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新的显示产品，所以说在搭配显示产品自己本身的显示器以及所需要搭配的元器件等等这部分，确实都必须要做持续的优化跟成熟。但是呢，在2024年已经开始新产品的导入，那也顺利的量产。那我想在2025年，在彩色电子书的部分会持续增加它的份额。以上报告。
接下来有朋友提问关于光达的技术进展，还有我公司的产能规划进展，这一题我们也请执行长回答。
是，在光达的设计部分。我们是持续跟我们的伙伴，也就是光达的 solution provider，也就是方案提供商，他有得到欧美的大厂的订单。那在量产方面，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少量的量产出货，今年呢会持续的量产出货。那但是它的量呢，确实还不是很大。那我们估计它必须扩大到也就是它在目前已经拿到了其他大车厂的部分。目前它的量产出货是只有一家的大车厂。那我们估计它在必须扩大到2家以上的大车厂的出货，然后比较多的机种出货。那估计可能在2026年它的量才会有显著的上升，那在去年跟今年都是只有单一客户，他的单一客户的单一机种，所以量是比较没有那么想象中的大。那以上报告。那这个时间点也主要是因为车厂的认证时间确实相对于消费性产品确实是拉得比较长，那通常都是2年以上。甚至于更久啊！以上补充说明。
那请问各位投资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 接下来有朋友提问，关于电子书方案需要建制的新产线或者资本支出，大概金额是多少？这题我们请执行长回答。
是，电子书的部分，它在新产线的建制上，可喜的是，在我们既有的产线做更改是不会花费很大，而是可以大部分的使用。所以说，在这个设备投资方面，电子书，对我们来讲，设备资本支出不会是个负担，因为它主要是。由这个，它事实上，它电子书它的 display 是 e-paper 为主，那其他的触控产品，它搭配的显示器可能是LCD 或 OLED 为主，所以说事实上对于触控的部分，那触控的部分所需要的产线布置跟产线的设备共用性是高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在产线的转换，并且做小修改。那这个部分资本支出负担不大，以上报告。
接下来有人问到关于纳米银的技术是否有机会用在折叠手机上，那这个我们请 Freddy 回答。
有关代美银的部分哈，我想当然公司在这个领域已经花了相当多的资源以及时间不过我想在过去这一两年来，我想市场上也陆续推出了。蛮多折叠的手机或者是平板。那纳米银这个技术呢，一直都没有被客户所青睐。当然，我们有几个主要的客户，其实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希望我们持续投入资源，继续可以把这个技术更精进，可以转为量产。不过在整个产品的这个 roadmap 看起来仍然是遥遥无期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公司内部的决定。是先把奈米银的整个专案呢，我们会暂停，我们不会再投入更多的资源了。那除非如果说真的如果客户有需要，然后愿意提供一些费用的补助的话，我想我们才会重启这个案子。所以在这边也很遗憾的就是跟各位报告说，整个奈米银的整个 effort，我想我们在过去在目前是暂时先终止掉了，那也很。很遗憾，所以我们也没有在这个折叠型的手机或者平板上，让奈米银可以走出它的这个预期的一些效用。以上。
那请问各位投资人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本季的法说会相关资料都会放在公司的网站上，谢谢。
谢
那
谢。